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感动艺术之都巴黎，神韵倾倒无数比利时艺术界人士，神韵风采感动台北，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27日至3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感动艺术之都巴黎，神韵纽约艺术团从2009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连续4场演出，给极具艺术鉴赏力的巴黎人带来美不胜收的中国古典舞、音乐、声乐等艺术，并以此诠释博大精深的中华神传文化，深受震撼的巴黎观众们纷纷表达了他们的赞美。保罗·罗卡先生是世界著名作家、金融投资家、法国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他在观赏神韵演出后说，这是一台十分精彩而且艺术水准非常高的演出，大型乐舞的表演、整体节目的表现塑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一个具有艺术和精神意境的中国，我非常喜欢神韵的演出，这次演出让我有机会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翱翔。他还说，我自己对歌声非常敏感，神韵演出中的几个独唱节目给我内心的触动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歌词，它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事实是整台神韵演出都可以深入人心，触动观众。保罗先生还特别向神韵艺术团转达道，外交部长罗兰·杜马斯先生和我都很喜欢神韵的演出，而且感激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艺术。法国前外交部长罗兰·杜马先生28日晚观赏神韵演出后，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美不胜收，完美无缺，展现了一部中国历史。杜马先生表示，这是一场非常美丽的演出，从构思到演出都完美无缺，因为它呼唤人们对一些人们所共有的感情，对深层的哲理，对历史的回忆，及对现实的关注，演出展现了一部中国历史。前法国总统竞选人、现任法国国民阵线党主席、欧洲议员勒庞先生2月27日晚观看演出后说，我从内心喜欢神韵的演出，整场演出的综合艺术水准相当高，演员们的服饰绚丽多彩，实际上全部演出节目给人的视觉效果都是精妙绝伦，舞蹈编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韵演出包含了很多东西，并通过艺术手法传达了一个又一个的典故，神韵的舞台效果同样超凡脱俗，三维空间动画背景设计不同凡响。乐庞说，节目济公抢亲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济公和尚总是可以提前看到那些不幸的未来，可是其他人却不相信他，也没人喜欢他，直到最后一步真相大显，这个故事我很喜欢。乐庞还表示，从另一个角度讲，神韵的精彩绝伦来自他独一无二的伟大内涵和艺术灵魂，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们一直以能够保护好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而自豪， 而我们也一样敬佩和支持神韵这种保护和弘扬自己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和努力。法国参议员、法国市长协会副主席简·弗雷孔先生大为感动，他对记者表示：“我非常喜欢神韵演出，演员们的轻巧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女演员们的动作轻盈，男演员们同样舞姿优美，身手矫健。在舞台上，演员们飘逸自如，步伐小巧，这些都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些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神韵所表达的中国几千年来在精神信仰方面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中的祥和与圆融，还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杨女士刚从北京来到巴黎三个月，带着两个女儿观赏神韵。她说：“我喜欢每个节目，特别是那种故事性的节目。”杨女士说：“那个法轮功学员在监狱的节目，我看时都被感动得哭了。人的本性不该被压抑，人应该有信仰的权利。这样的演出肯定会被大陆封杀的，但人性的东西是封杀也改变不了的。我真希望更多中国人能看到这个演出。”
神韵倾倒无数比利时艺术界人士。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于2月23日至25日进行四场演出，倾倒无数比利时艺术界人士。比利时著名音乐家、世界上最古老最权威的中琴学院院长约翰森赞叹神韵是纯善纯美的精神食粮，他认为神韵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思考方式。他说：“太美了，整个演出无不透露出纯净和谐的优美，他们表现的美与和谐堪称典范，整体平衡的把握也是美到极致。它跟当今电视上的节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另一种食粮，是传递美丽和善良的艺术食粮。”他很激动地称：“优美的艺术正在回归。”他坚定地说：“艺术真正的美必须来源于心灵的纯净。在艺术的美学思想陷入迷思和沉沦的当代，神韵的演出给我们指出了艺术发展的方向。我因此向神韵艺术家表达我深深的敬意。”让纳·布拉班特是享誉世界的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享有皇室授予的女男爵封号，在比利时家喻户晓，享有弗拉蒙芭蕾之母的盛名。让纳赞叹道：“我感到我词汇的有限，用我仅知的词汇如美丽、绝美这些词汇无法尽意地描绘神韵的美。神韵表演达到完美的境地，令我大开眼界。我从前还不知道中国古典舞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舞蹈体系，而且还具有这样丰富的表现力。尤为特别的是，神韵的表演中有很多男子舞蹈，而且这些男演员的舞蹈非同凡响。”比利时著名电影演员安托尼·阿兰迪亚对《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节目感受非常深。他说：“这个节目深深打动了我，演出中也包括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说金猴降妖的故事。说实话，我以前对这个故事并不了解，通过这个演出我了解了一些。我尽力去理解演出的内涵，去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以及它是怎么演变来的。这场演出太出色了，非常具有启发性。”比利时著名法官威利斯先生观看演出后表示：“我去过中国大陆，但今天我所见到的是不可思议的，是我在中国本土没有见过的高雅艺术。神韵演出通过表演传递了共产中国的那些镇压和迫害的信息，但是我没有迫使的感觉，这是我非常看好也喜欢的一方面。”
神韵风采感动台北，神韵国际艺术团载着台南市连演六场爆满的气势，2月25日至3月2日在台北市国际会议中心的八场演出，呈现5000年历史大戏，震撼了政府官员、艺术家、商界名流、医师以及法律、教育等各界人士。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特赠美国神韵艺术团演出圆满成功的花篮祝贺。一政要赞赏，中华民国前副总统吕秀莲前来观赏神韵，据接待者转述， 他在节目的演出过程中看到精彩之处，情不自禁的赞美，哇，演员很漂亮，舞蹈跳得很好，服装也很漂亮，好像天上的仙女下凡。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秘书柯基良说，舞蹈非常优美，非常传统，动作非常整齐，能够展现肢体之美。我觉得舞蹈表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柯基良认为，神韵已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是因为演出传达了善与美。他表示，除了歌舞之美外，你会感受到一种非常美好，感受到一个更快乐、更乐观的人生。行政院副秘书长陈庆才赞赏不已，他说，我觉得非常喜欢，表演得非常好，因为看了这个表演才知道中国的传统舞蹈有这么多高超的技巧，而且这演出会让你感觉舞蹈是典雅，非常的高雅。以前光看照片是感觉不出来的，可是现场看了他们的舞姿，看了他们的表演，觉得说中国的传统舞蹈原来是这么的优雅，这么样的好看。立法委员林鸿池观赏3月2日的演出后表示，真的不虚此行，令我非常的感动与振奋。神韵文化天上来，这些节目不管是古典舞蹈或者边疆的舞蹈，展现出来的力与美真正令人感动，在人间好像是没有的，都是从天上来的，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华文化真善美，让我们内心真正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振奋。所以我觉得今天不虚此行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很受感动。前国策顾问方仁贵先生体会到巨大的感动，他说，由于舞蹈表演结合了肢体、心灵与信仰，所以感觉很自然、很美妙、很感人。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舞剧《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他从歌词里感受到人生的真谛，人本来就是来时空空，去时空空，法轮功追求真善忍的道德，在舞台上表现的功夫非常感人，使我想去学法轮功，应该要珍惜法轮功表现的真善忍。台湾声乐界泰斗，有蝴蝶夫人美誉的吕丽丽教授，3月2日是第二次观赏，带了40多位艺文界的人士共同前来，意向神韵盛宴。他说，从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一个笑容，看出了演员非常认真、非常专业。神韵舞台的利用，给予观众很多的想象空间。他觉得舞蹈的配乐做得非常好，有些音乐本身就是一首歌曲，经过改编成为舞蹈的乐曲。吕丽丽表示，神韵演出对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达到教育人们追求纯真纯善的艺术效果。国画大师孙家琴先生现任台湾文化大学美术系教授，是当年直系北洋军首领之一孙传芳的幼子，也是张大千的关门弟子。他连声用忠心感佩和非常感动人，感动得不得了，来表达他对神韵演出的感受。他说，忠心感佩，因为神韵不是只限定于他们的舞蹈技巧，是他们的编排安排，甚至于这些个演员的这种融入性，都让我感动得不得了。因为舞蹈不只是一个体育的活动，它是一个肢体的美、精神的展现与舞蹈技术的融入，尤其编舞与编歌非常的感动。星光金控副董事长吴家禄先生于26日协同夫人一起观赏神韵在台北的第二场演出后表示，现在为了金融风暴，大家心里惶惑不安，可能也有部分有了忧郁症现象，有神韵来这表演，我看这很好。吴家禄夫妇表示，每个节目都令他们印象深刻，感受演出极有水准，虽然同台舞蹈演员人多，但是动作都很整齐优美，整体配合非常完美，无论服装色彩或舞台色调都搭配得非常漂亮。吴副董加重语调说，服装极美，舞台极美，布景也是极美。台湾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知名企业巨子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观赏神韵在台北第六场的演出后，对晚会演绎中华五千年文明十分赞赏。他表示，将中华文化的精华能够阐述出来，让我们好好回味过去，也更能展望未来。台湾爱普生总经理李隆安表示，整个神韵的表演我觉得很有中国味儿，整个团队的默契也很好，配合了很多中华文化的思想还有信仰的理念。我想人尤其在这个比较艰困的环境里边，常常需要一些佛法来疏导人的心灵，所以我觉得看神韵的表演特别有感受。台湾银行副总经理谢腾龙说，这个看起来就是中国风哦，而以前我们常常看的是国外的表演团体， 例如音乐会。今天看这个就是跟我们很贴切很亲切，比如说刚刚最后那个节目就是有关雪山与西藏，就觉得是很中国文化，就是有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气氛，觉得非常舒服。尤其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他说有机会要来看看这个演出，中华文化就那么美。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许军，男，53岁，吉林图门市合龙人，2000年被非法判刑2年，关押在长春铁北监狱。2002年冬天超期关押后，被图门市610劫持到图门党校洗脑班继续迫害。2008年六月，被合龙西城镇派出所、合龙国保大队恶警绑架后，劫持到九台印马河劳教所。2009年二月六日，突然身体状况危急，转到长春中日联谊医院抢救，于2月17日晚去世。
卢淑玲，安徽省砀山县大法弟子，2007年10月20日坐火车被蚌埠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蚌埠铁路看守所。被非法劳教，在合肥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今年2月28日，卢淑玲家人接到通知说卢淑玲得了精神分裂症，要家人去接人。3月1日，家人接回卢淑玲后，发现她被迫害的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的孙洪昌被抚顺市公安局和清源县公安局迫害致残，目前仍然被劫持在清源县看守所。孙妻王秀霞坚持修炼法轮功真善人，于2003年六月被抚顺市公安人员绑架迫害致死。儿子孙峰当时仅12岁，在恐惧中患病，于2005年8月25日在孤苦中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2009年2月17日上午，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610恶警绑架正在上班的大法弟子金大侠，关入县看守所，家中留下年迈多年的婆婆和双目失明的公公以及上学的儿子。熟悉金大侠的人得知后都感到气愤。46岁的金大侠是铜陵县中明国税分局聘用的客车司机。金大侠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从此他和儿子相依为命。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是法轮佛法真善人的光明使他走出了阴霾。他谢绝了好心人的劝说，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如既往地孝敬公婆。2月17日，铜陵县610主任洪伟、铜陵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荣军指使恶警绑架了他，然后又把他在铜陵市安公学院上学的儿子带走，恐吓他和非法抄家。公公婆婆痛心疾首，亲人们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更担心金大侠的安全。
2009年2月24日下午，河北唐山遵化市610及国保大队连续3次疯狂抓捕7位大法弟子。遵化市七户村大法弟子赵敬军已被非法关押8个月。24日上午，赵敬军亲属请了律师到遵化看守所要求见人，看管人员不让见。下午，国保大队的王坤元、张志民、董国峰等到场阻止见人，并争吵推搡律师。后，王坤元、王继国等余恨未消，5点多钟，先是抓捕了在路边等车回家的赵敬军的妻子及一名亲属。紧接着又去五里屯村绑架了大法弟子李海东、孙玉明、齐建国、曹永兴，并分头抄家。当晚10点，恶警及兴旺寨乡20多人又去兴旺寨村抓走了大法弟子王健，还非法抄走了电脑等。
深圳大法弟子曾宁，女，40多岁，2008年12月在当地讲真相时被恶人非法抓捕，后遭深圳610劫持，至其父母老家重庆市精神病医院迫害。曾宁于四川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原在深圳市经发局下属单位深圳市工业展览中心工作，因修炼大法被迫离开原单位， 后从事外语培训工作，希望深圳及重庆大法弟子共同营救。
2月24日，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法院对大法弟子栾宁非法开庭，同时限定5名亲人参加旁听，不让家属聘请律师。开庭中，协党强加于大法弟子的所谓罪证也被法院指定的律师在辩护中推翻，法院却不依法放人。开庭的前一天，在610国宝指挥下，骚扰跟踪大法弟子的劣行时有发生。开庭当天，当局出动多辆警车，20-30名国宝警察对一小区民宅强行破门而入，绑架了6名大法弟子，在当天闭庭后才陆续放人。大法弟子栾宁的母亲在儿子长时间被迫害的痛苦压力中承受不住，于2月27日离开人世。610不但不放人，而且连栾宁为其母亲出殡权利也被剥夺了。
请大法弟子在协党两会期间集中强大正念摧毁协党妖血。下周开始，协党在北京召开两会，正是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集中强大正念销毁邪恶的最好时机，建议大法弟子形成强大整体，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共产协党，有条件的整点发，工作忙的每晚7、8、9、10、11定点发。在此期间，建议大法弟子更要多学法，学好法，练好功，才能集中强大念力，真正做到正念法力导妖穴。
建议同修注意一下，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又有很多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做讲清真相、发真相传单、贴真相标语等救度众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公册里出现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这类字样很小的标语。同修切磋后认为这样做不妥，建议同修应该注意一下，因为正法是很严肃的事情，望同修们一定引起重视，不要再把类似这样的标语贴在厕所里。
请同修们注意练功动作的准确。我早几天见到一个老同修，觉得他身体变化不是很大，我就叫他把5套练功动作做给我看，发现他第5套动作是错的，于是纠正他。过后我把这件事情向其他同修提起，发现身边的2个同修的动作也有错误，修炼了10几年的老同修动作做错了都不知道。我希望我们在集体学法的时候注意身边同修的练功动作，看看有没有做错，如果有做错就能及时纠正。我们长时间失去了以前集体练功的环境，造成许多同修打坐时手势错误，希望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本周31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8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警察善待大法弟子。河南省的一个看守所在1999年720后曾非法关押过许多坚定不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看守所一些警察追随江氏集团干了许多没有人性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事。有个女警察开始受协党媒体蒙骗，也配合610，在他跟大法弟子谈话时，大法弟子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以及修炼人必须按真善人做好人和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跟他讲了江氏集团诬陷法轮大法及恶党诽谤栽赃的邪恶手段。这个女警知道情况后，找到一本《转法轮》自己认真看了，开始善待大法弟子。冬天看守所不给喝开水，他经常把大法弟子叫到办公室给他们喝开水，常帮大法弟子在外面买日用品等。 有一次，他听说两个因抢劫进来的女子经常偷拿大法弟子的东西，他专门到号里给犯人训话。他说：“你们这些危害社会的人渣，法轮功跟你们不一样，他们是好人，等过一阵子会平反的，到那时他们是英雄。这样我再听到你们跟法轮功发生矛盾，我就惩罚你们。”有别的干警跟他说，他管的号里大法弟子都练功，他都巧妙地应付过去了。在这个号里，大法弟子的环境相对宽松多了，他也不强制大法弟子被所谓监规穿号服，大法弟子们也都为这个明白真相的干警而欣慰。
神韵演出光盘真神奇。河北涞水县一复印店女老板因近日过度劳累，眼睛累得又疼又酸，连吃饭都不想睁开，夹口菜又把眼睛合上了，家人催他赶快去看医生，因伙计忙他还没来得及去看。这天他正在店里忙，一老年法轮功学员上门送给他一张2009年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晚上女老板打开电视观看了神韵艺术团演出，舞台上的演出使他感到震撼。他说那翩翩起舞的演员如同天仙下凡，舞台的设计清透的纯净到我的心底。女老板连续看了两遍，这时她才意识到眼睛不舒服的状态没有了。她激动地说，神韵演出光盘真神奇，不但欣赏了从未看过的艺术，还能治病，还纯净了我的心灵。
植物人恢复意识，一家人感谢大法师父。我女儿佳佳2007年10月1日在温州打工，骑摩托撞车，头部受重伤，住院花去10多万元没有治好。医院见她一直人事不知，成了植物人，就叫送回家等死。回到家后，我们见她仍然不能动弹，目光呆滞，不省人事，不敢让她进新屋，就将她安放在老屋里，喂饭喂水，拉屎拉尿，完全靠人照料。我们夫妻二人终日以泪洗面，望着生不如死的年轻女儿，心急碎了。就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听说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就忙找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商讨解救的良策。大法弟子听说后，到我家讲真相，劝三退，告诉我们只要真心相信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顺应天象变化，退出中共党团队，就会有奇迹出现。我们全家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从这以后，我们两口子和我女儿的爷爷奶奶、外婆就在我女儿的床前虔诚地轮流对着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论时日长短都不气馁。就这样念了不到一年，奇迹果然出现了，我女儿逐渐恢复了意识，能听能说话了。现在我女儿基本上已经好了，能够起床独立行走，生活也基本上能够自理了。我们全家衷心感谢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
法院审判员之死的警示。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张文57岁，在2009年2月中旬突发怪病，未来得及经医院确诊，就在去北京医治时死亡。沈阳沈北新区法院原新城子区法院自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弟子以来，不仅积极参与迫害本单位的大法弟子，而且沈北新区所有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判决都是经沈北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通过，特别是在2008年10月份至12月份对大法弟子西长海、王素梅、孙玉书、霍德福的非法判刑6年至11年不等。希望沈北新区各局官员认真思考，想想这几年跟随共产协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和行为，如果不按良心办事，迫害修炼人是有报应的。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2009年2月25日，马来西亚法轮大法学会受吉隆坡一家大公司的邀请，到该公司总部教公司职工练法轮功，上百名公司员工踊跃参与活动。法轮功辅导员陈女士在教功时，向职员们介绍法轮功除了练动作之外，也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提高道德修为。有关活动的负责人表示，我觉得很好，很适合我们公司的员工。我相信练法轮功后能够使身体强健，精力更充沛。
台湾电力公司南部施工处于2月26日在同心园地举办修炼真善人健康讲座，介绍法轮大法五套功法以及修炼者亲身的体验交流，提醒员工注重身心健康。台电同仁踊跃参与活动，高雄和台南的修炼者和大家分享他们亲身的体验。
2月28日，澳洲维省法轮大法协会参加了第27届基隆帕科多元文化节的盛大游行。基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基隆广告人》在报道中总结说，2009年度游行既以传统的参加团队为特色，同时又迎来了新加入的明星法轮大法修炼团体。
3月1日，数百名中外民众傲着寒雪，在中共驻美国纽约领事馆外集会，声援认清中共邪教本质，并公开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5000万中国民众。全党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大勇博士在演讲中指出，三退超过5000万，这是退党浪潮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中华民族摆脱中共邪教的一个历史里程碑，也是中共不可逆转的走向解体的一个里程碑。
2月28日，德国科隆大教堂前游客络绎不绝，退党中心的义务工作人员和周边城市的一些支持者相聚在大教堂前，庆祝全球5000万民众退党、退团、退队的活动。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依赖心，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前几天我看了明慧周刊353期刊登的不要忽略利益之心的交流文章，文章中讲的你依赖常人的心不去，旧势力就让常人离世来去你的依赖之心，你依赖同修也会给同修增加磨难，使我突然联想到前两天有位同修来找我，在交流中他也讲了一句话，你要想害他你就依赖他。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有些费解，同修之间哪有害人之心呢？依赖他那不正是信任他吗？怎么是害他呢？读了这篇交流文章，看到同修用大量事实列举了由于存在依赖心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明白了和我交流的同修所讲的那句话的含义。他不仅讲出了那个依赖心的危害，同时也讲出了一层法理，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平时不容易觉察到的危害，却是很大的一种执着。当然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与自己的修炼有关系的。这几天我连续听到看到这方面的交流，自己悟到是师父的点化，是自己该去这颗心的时候了。向内找，我感到非常的惭愧， 以前竟然对依赖别人的这个常人之心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并不认为它是错，总是用人的观念去认识它，老认为那是一种信任，是同修之间一种帮助，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回过头来用大法来衡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个依赖之心确实是一个私心，是一个利益之心，也是一个向外求的心。在我们修炼中，它不但伤害自己，而且也伤害同修，危害我们修炼的整体。下面就对这个依赖心的危害性进行挖根、曝光、解体它。首先从自身修炼的角度上来理解，由于自己学法少，对法的理解不深，人的观念时常往出冒，并左右着自己的行为，而且自己还觉察不到，不以为然，所以他就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修炼。比如在明慧编辑部提倡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时候，自己也知道那时候大资料点被迫害很严重，应该建立小型资料点。当时作为一个老弟子，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本应身体力行，可由于抱着自己根本的执着不放，也就是怕心、怕麻烦、怕不安全、怕被迫害、怕给家庭带来损失，于是牢牢固守着这种人的观念，以年龄大、脑子反应慢为借口，选择了依赖别人这种常人之心。不管什么资料啊，还是遇上的难题，都找别人解决。有时同修都是登门服务，这的确是省心省事，可自身这种求安逸的心、向外求的心、崇拜的心也随之滋养，无意之中也就在加强着旧势力，承认着旧势力，耽误了自己修炼的大好机会，没有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其次，从同修的角度上来理解，为了帮助同修费尽心血，有很多问题也是要靠自己摸索，付出相当的时间，明白后再不厌其烦地交给其他同修，而且冒着生命危险跑市场购耗材修机器，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得忙来忙去，真是不亦乐乎。前几天有两个同修这样讲过，一个说，你知道同修甲为了做大法的资料，天天忙到很晚，有时到半夜一两点钟才从资料点回家。另一个说，我为了编辑一个文件，下载一个软件，弄懂一个问题，有时在电脑前一坐就是整整一天，为了保证安全可靠，在反复的试用，一天或几天弄懂的事情，在交给其他同修时十分钟不到就搞定。当然这也是同修的修炼内容，他们都是在为正实大法付出，在为别人着想，也在建立着自己的威德。但有些同修长时间的依赖心不去，过分的赞扬，盲目的崇拜，大家想没想到，那些懂技术的同修也是从零开始，本身修起来已经很不容易，而产生的这些执着心又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本不应该再去承受的不好的物质。他们也是修炼中的人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能否把握住心性的提高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的同修在法理上没有把握好，把别人对他的赞扬、敬重、崇拜当成了资本，产生了显示心、欢喜心等，这不又成了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了吗？再从法理的角度上来理解，大家知道，师父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见转法轮。当我们发出依赖心、崇拜心等这些人心的时候，都会形成一个不好的场，未思的场，他们可都是活的。当这个场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表现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两个很少数的这个人心，这个念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观难，我们必须向内找才能去掉它。如果这个场形成了气候，表现在我们这里就是很多人都有这颗心，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大的观、大的难，甚至于干扰整个正法形式。其实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往大了说，在事物上执着时间、执着奥运、执着圆满，往小了说，在个人上崇拜心、依赖心、欢喜心等各种人心、各种人的观念，其实都是一个黑色的、未思的、旧势力所安排的干扰的场。前段时间在我们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地区有位老同修，前几年因为去北京正式大法被非法判刑，在劳教所从不配合邪恶，出来后又投入到正式法中。我和他虽然不太熟悉，但也很敬重他。由于他精通电脑，精通一些做资料的技术，上门请教的同修越来越多，慢慢的有些同修就形成了一种依赖心和崇拜心，认为他学得好、认识高、技术精，甚至有个别学员说什么， 我们不用怕出了问题就往这位同修身上推，他修得高，邪恶够不着他。七月份，邪恶以宝奥运为由，再一次又迫害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同修。从身边这次沉痛的教训中想起了师父讲的这段法，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现在我们对这段法理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同修啊，让我们赶快放下这颗执着的心吧，为了你，更是为了我们的整体，不依赖不崇拜，让旧势力再也无空可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寻访唤醒昔日同修，走好最后路。自今年二月下旬以来，由于邪恶的干扰迫害，对我们本地同修的修炼和正实法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先后有四名同修受到迫害，其中两人邪物转化，一人妥协，致使本地资料点和学法小组被邪恶破坏殆尽，许多学员流离失所，避往他乡，就是没有出走的学员也被邪恶制造的假象间隔成一个个孤岛，彼此不通音讯，偶尔擦身而过也装作不认识，不发一言，好像处于一种封闭独修或孤军奋战的状态。他们知道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召开的盛况吗？他们目前的修炼状态如何呢？通过学习法会同修的大量交流文章和明慧网11月25日刊登的一篇赶快抢救的文章后，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冲破邪恶制造的这种间隔，寻访唤醒我昔日的同修，向他们介绍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召开的盛况，形成整体振奋起来，投入真修实修抢救众生的洪流之中。通过几天的联系、寻访、交流、切磋，对本地同修目前的修炼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第一种，还被笼罩在邪恶迫害的阴影之中，没有走出怕的执着，具体表现为门上锁、人出走、手机关机或停机，偶尔照面了视作路人不吭声，偶尔联系上了随便聊两句就割机，自己把自己吓唬得够呛，忘了师父讲的关于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的法理。第二种，到现在好像还不大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被人世间的求安逸之心、利益之心所带动，基本上退回到了常人的生活状态，三件事被淡忘了，就是待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做得很少，几个月也拿不出一个劝退名单。第三种，就是窝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坐着等圆满，具体表现是不肯出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抢救人。这些学员绝大多数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学员，认为自己过去修得不错，做得不少，法正人间时师父肯定不会落下自己，如果在这最后的关头遇上什么麻烦事就划不来了，忘了师父关于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的教诲。不知道窝在家里坐等圆满，其实就是一种最大的私心和阴趣的执着，是圆满的最大障碍。你若这一步跨不出去，那圆满时的天门就不会朝你打开。第四种，是有时也能走出来坐一坐，但仅限于没人时发发文字真相资料，不愿面对面开口讲真相劝三退，而且仅限于从外地组织回了资料就坐一坐， 做完了就停了，不愿自己动手做，认为面对面开口讲真相劝三退，自己动手做资料麻烦多，有风险。第五种就是比较精进的，例如有三位六七十岁的女大法弟子，受到邪恶的抄家迫害和威胁之后，也曾各自出走躲避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很快就突破了邪恶的干扰迫害和怕的执着，返回家乡后，他们搬离了原来的住所，通过艰难的联系重组了学法小组，恢复了集体学法，并尽力而为的讲真相劝三退。当我费尽周折找到他们时，他们随手掏出的是一份36人的三退名单。还有一位同修在邪恶猖狂迫害的日子里一直很精进，独自默默无闻地做着三件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用出去了7000多元真相纸币，搜集整理了500多个讲真相电话号码，劝退了近1000人。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呵护和正神看护着。师父最近教诲我们，也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呢。一句时间不等人呢，饱含着师父对弟子的无限慈爱而又十分担忧着急的心情。我们走的是一条平悟而圆满的修炼之路，师父不可能把法都讲得透透的白白的，那样就没有我们的悟和修的份了。我想在此提几点建议与同修切磋，未走出来的同修要向走出来突破，因为师父讲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时间，是等待着那些悟性差的弟子能快点跟上来啊。仅限于散发资料的同修要向面对面开口讲真相突破，能讲多少是多少，能劝退几个是几个。几天前明慧网刊登了一位同修的一篇切磋文章，我将其中的一段话摘录下来与大家共勉。不但要发资料，还要走上街头用嘴去讲，想想收割庄稼的时候是什么农具都用不上的，只有一把镰刀就全解决了。可不要小瞧我们修炼人的这张嘴，这么多年的学法修炼，你一张嘴打出去的都是能量，都是法轮，可以直指人心。只限于向熟人亲友讲真相的同修要向对陌生人讲真相突破，因为我们的熟人亲友圈子毕竟有限，而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只有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才能建立更大的辉煌和威德，才配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荣称号。只习惯于向陌生人讲真相的同修要向对熟人亲友讲真相突破，当今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不能见难而退，在救度众生中留下死角，留下空白，留下遗憾。只习惯于向底层民众讲真相的同修要向对中共邪党的既得利益阶层讲真相突破，例如某同修最近向中共邪党的一中层干部讲真相时，该明白了真相的中层干部心有余悸地说，市委大院里头有好多人都得了癌症，目前政法红事正在急速地向表层空间突破，有些开了天目的同修可以看到满天的小法轮在急速地旋转着，人世间的一些败物和那些坏的生命正在以受报应的形式被迅速地清除淘汰，中共邪党各级官员那种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的末日心态正在日益加剧，那些被曝光的邪党公检法国宝610恶警正在以一种懊悔无奈的尴尬心情应付着最后的日子，让我们在这一值千金值万金时刻勇猛精进，真修实修，在整体升华整体提高中走好最正最后的路，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记一次小型法会，前几天我们小区的同修在一起开了一个小型的法会，针对当前如何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
了宏愿，出席的同修各自谈了自己的认识。同修 A， 我丈夫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同修与我交流，建议我写出来揭露当地邪恶的罪行。因当时我也在难中，又有亲情放不下，压力很大，怕曝光后再遭迫害。聚难中，我记得师父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揭露邪恶不是目的，是要清除它，从根本上以此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就把迫害我及丈夫的真实情况写了一封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公开信，署上自己的真姓名，由同修发往公检法、各级政法委、劳教所、办事处、居委会等。同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所有信件都顺利到达发往的地方，铲除邪恶烂鬼干扰，让我们整体配合得更好。整体配合威力大，百余封信几乎义无返回，震撼了邪恶。我有了这坚定的一念，师父就鼓励我。我打坐时看到自己的身体一个比一个大，冲向远方。每当我想到这些，真是遥望恩师千行泪，弟子精进志不退。同修 B， 正法弘誓到了今天，我除了做好我该做的事之外，每当我得知有一位同修在病业磨难中，自己就抽出一定时间和该同修一起学法交流，鼓励同修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该同修找出了自己执着所在，从法理上提高认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同修 C， 由于受邪党文化的毒害，总认为自己也一贯正确，争斗心强，心性没有提高上来，造成家中有时发生矛盾。师父说，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学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精进要旨，浅说善。通过这次法会，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善心不够，我的怕心重，讲真相没做好，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心。我可以利用买菜、在户外看孩子等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完成史前大愿。同修弟，我们车间的书记是邪党党员，已退休在家，我想救度他，我只知道他在某某村居住，可是具体地址我不知道。我想到师父说的，你们都承担着大法弟子最伟大的责任，你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进了村子再打听吧，没想到的是进村子一问才知道，这村子可大了，有几千户人家，往哪条路走啊？我就求师父，师父，弟子是来救人的，不知怎么走了，求师父帮帮我吧。我的头不由自主地向后转了一下，见一个小伙子向我走来，我便上前询问，小伙子，你知道某某住哪儿吗？小伙子笑着说，你算问对了，跟我走吧，我是他侄子。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我顺利地让他退了邪党，并送给他光盘等真相资料。同修 E， 我是2008年才得法的新学员，以前是做美容工作的，非常执着于自己的打扮和化妆。修炼了，我要听师父的话，去掉爱打扮、化妆的执着心。以前不打扮出不了门，现在穿整齐干净就行了，把时间用在学法救人上。同修 J， 我在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坚持正念，要让每一份资料都能起到清除邪恶、救度有缘人的作用，只要信师信法，就会有奇迹出现。例如我发资料走到有防盗门的单元，我就求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要救度这个单元的生命，求师父帮弟子把门打开。我把真相送上各户，我站在那儿就听见那个门咔嚓咔嚓的响，啪一下锁就开了。师父的法力威德显现给我，鼓励我更好地讲清真相，破除谎言， 鼓励我在住持正法中坚定地走下去。同修 F， 目前抢人救人是第一位的，我每天抽出半天的时间带着真相资料串街走巷讲真相劝三退，连续半年了。在这半年的过程我有点体悟，一，以纯净的心态去讲真相劝三退，对我是信师信法的体现，是去掉执着的过程。师父看到我纯净救人的念头，就把有缘人引到我身边，简单的几句话就退了，体现了师恩无处不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二，慈悲能救度更多的人。有一次我和一位40岁左右漂亮女士讲真相，她说她是团员，我劝她退出有美好未来，她说她不信这些，推车子就走。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大声说，请相信我的祝福，你的善念将化作美好的永远。她停住了，回首嫣然的一笑说，你给我退了吧，谢谢你大姐。我的眼泪刷掉下来了，是真善忍大法让他封闭已久的心融化了，是真善忍让他远离邪恶。我在我这个层次中悟到师父说的不信良知换不回济世的法理，用心用慈悲呼唤良知。表面上我们是救了这一个人，可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说了，如果那个生命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引申到宇宙中的生命群，这件事情可就太大了。我悟到如果他今后走入大法修炼，他的整个大穷体系众生都有救了。三，感悟到师父在弘一二法正乾坤中慈悲能容天地春的法理，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就一个念头，我就是告诉你真相，我无私无我呼唤你的良知就是为你好，别无他求。讲真相时也会碰到不可理喻的人，一次碰到一个要把我送到派出所，他的电动车挡在我的面前，我不去理会他说什么，我笑着对他说，小伙子咱俩挺有缘分的。于是我就站在那里给他背同修写的你我有缘的诗句给他听，有缘的你呀、是我心中最大的惦记，我希望你明白真相，我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请相信我的祝福，你的善念将。我还没有背完，他骑上车一溜烟跑了。我见证了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是千真万确的。参加交流会的同修一致认为，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包含着师父对我们的无限希望，包含着我们神圣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平稳地做好三件事，走正最后阶段的正法之路，通过小型法会各自总结修炼的体会和收获，大家在法理的理解上更深了，收到了整体共同提高的效果。